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来自西区恩典灵粮堂的Michael， 我是来自比萨列小组的。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我，所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好，那在今天呢，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最后一个主日呢，可以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要先和大家来分享几张的照片。OK， 好，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哦，大家都很清楚。好，这其实不是什么好莱坞大片的场景哦，真的看起来很恐怖。这个就是在三个星期之前开始，在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附近，它开始的这样一个山火。连续一直烧到今天都还没被扑灭哦，一直继续还在烧。那这个招牌上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第二个路是哪里？ Sunset Boulevar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Sunset Boulevard 其实就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路，就是洛杉矶好莱坞那个最有名的那一条路，就叫 Sunset Boulevard。 所以通常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看到一张照片长这样，第一个反应你会想到什么？这应该是好莱坞的大片，但是不是，它是一个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 OK， 再来第二张照片，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呢是前几个礼拜当澳洲国会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时候，他们所拍的一张新闻的照片。那总结一下这两张照片是什么呢？就是天灾还有人祸。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伴随着这些天灾和人祸的频繁发生，是不是就意味着主，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呢？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在人类历史的几千年，我们不缺天灾和人祸，甚至我们也发生过无数的天灾和人祸，可是一直到现在主都还没有来，所以呢不用担心啦，以后的事情留给后人去操心就好了吗？不着急，我们现在该干嘛还干嘛，日子照样过，开心就好了。可是呢，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试着想一下，就拿婚姻价值观这件事情来讲，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不用猜我的年龄。好像听到那个高永松牧师是吧？ OK， 好，当时呢在班上有一位单亲的同学，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这些其他同学来讲，坦白说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哦，全班居然有一个是单亲的同学。 OK， 那在那个时候，如果说要是有人发生了什么好像离婚啦，要是发生什么婚外情啊，基本上是没有人敢讲的，因为是家丑不外扬，大家都是避而不谈，因为它并不光彩。可是呢曾几何时，我们到了2017年，现在好像离婚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啊。夫妻不和说离婚就离婚，好像从就好像去年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去一个短宣队，我们去台湾的云林嘛，那时候我们有去一个小学来服事。那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学的小学生，他就问我说，他说老师，老师，请问你离过几次婚？所以你听到这个问题哦，第一个，正常来讲一般不会好像很直接的去问人家你有没有离婚嘛，又不是很好意思，但是因为小孩他们没有概念，所以他会很直接。可是他问的时候，他不是说你离有没有离过婚，他是说你离过几次婚。那说明什么？说明离婚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频繁的一件事情，甚至于他们会要来问说你到底离过几次。所以如果离一次好像还不够啊，所以就知道这个整个离婚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件事情。那你想想看，再回到前一阵子我们通过的这样一个婚姻同性婚姻的法案，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的婚姻的定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样一个婚姻的定义，几千年没有改过，突然之间好像就没了。那这些好像我们现在这些持守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基督徒，一下子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好像老古板一样的稀有动物了。那这整个前后的过程，从刚刚我讲的也不过到现在就二三十年而已。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主是不是快来了呢，我觉得是的，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随着科技文明的发达呢，人类败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所以留给我们拯救灵魂的时间，坦白说也真的不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其实也不用紧张，因为呢，这些不法之事注定都要发生，而且它都会发生。可是主耶稣也已经把他的盼望留给了我们，而这些盼望呢，就记载在他的话语之中，尤其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里面。好，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就是在我刚刚说的《启示录》的里面，这是记载在第三章七到十三节的一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预备，先我们一起来恭敬的读神的话，预备起。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已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大家如果呢有跟着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在读经的话，应该知道我们这几天正在读这卷启示录。那这卷书呢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作者是老约翰，差不多是在主后96年的时间，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之后所记载下来的一卷书。那除了它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之外呢，启示录也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卷启示性的书卷。它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意象，还有将要发生之事的象征性比喻，同时它也充满了对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敞开的门，就是要来谈谈其中一段主对于当时位于菲拉铁非这样一个教会他所说的一段劝勉的话语，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在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敞开的门之前呢，我们需要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菲拉铁非这个城市它的一些特质。其实这个地名大家看到应该会觉得有点绕口，它不是很好记哦，菲拉铁非。还记得我以前在上申培在预备考试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地名给记下来的。那这一次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名的英文，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英文叫 Philadelphia， 其实就是美国现在费城它的英文就叫 Philadelphia。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大家记忆菲拉铁非 Philadelphia， 就知道它就是啊、哦，原来就是菲拉铁非了。好，所以这就给大家一个帮助你记忆的好方法，如果不好记的话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记。 OK， 言归正传， 菲拉铁菲这座城市呢，它是位于亚细亚还有佛吕加两个地区的交界之处。在当时呢，希腊文化在主前大概100多年的时候，希腊文化就是从这个城市开始散播到整个小亚细亚的地区，所以呢，它是一座多文化融合的城市，而福音呢，当时也在那个城市里面非常的自由广传。而就如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在对腓拉铁菲教会的劝勉当中，他说将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一扇门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福音大门。这福音大门一旦开了之后，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关起来的。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一般，先是从犹太人开始，后来到外邦人，这个福音呢，就好像洪水一般，不断是罗马帝国他用各种方式来逼迫和阻止，他仍然是挡不住这福音好消息的传播。无数的人在大逼迫的当中仍然坚信不疑，甚至到最后连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自己都信了耶稣，并且还把这个基督教定成了国教。你可以想想，由此可见这个神的应许是永远不落空的，并且他所开的这一扇福音的大门是没有人能关上的。话是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中间，信徒们他们仍旧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逼迫，甚至于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信仰而需要丧失你自己的生命。那在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给所有的信徒们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应许。他在经文里他说，第十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第十二节，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也要将我的名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将会保守我们平安，可以安然居住，并且呢，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受怕，同时他还要把我们的名字存留在天上，成为我们永远的基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阿们吗？好，那其次呢，既然是启示录，启示嘛，所以是启示，也就代表着这一卷书所记载的是神的启示还有他的预表。那从历史上来看呢，确确实实这个福音的大门开启之后，就真的是再也没有人可以关上了。像看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它是从地中海沿岸开始一路的广传，它到了欧洲，后来又到了美洲，到了亚洲，再到了中国。那就拿我们的中国来说，近代的中国教会在各种的逼迫当中，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呢，依旧是蓬勃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越逼迫就越发展，拦也拦不住。那这福音的大门呢，更是大大的敞开，没有人可以关。从过去是以农村的家庭教会为主，一直到现在发展成在大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的职场教会。这么多的教会，中国官方政府他们也发现没有办法来抑制整个教会的成长，甚至于说这扇门是根本没有办法关上的。而这一切的一切就呼应了刚刚我所说的神在启示录里面的启示和预表，都再再印证了这一扇福音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上的。那看完了中国，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从台湾差派出来的，那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培育课程也好，装备课程也好，很多各样的东西都是从台湾这个教会来引进，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蒙福，领受了很多从台湾母堂啊和教会过来的这样的一些的帮助。但是印象中大家会觉得，哇，台湾这么的福音广传了，但其实并没有，大家知道吗？台湾的基督徒只有占台湾全人口的7%而已，7%哦，相当于100个人里面只有7个人是基督徒，其实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台湾的教会到目前现在的话，仍然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需要。那非常奇妙的呢，就在过去的4到5年之间，神在台湾开启了一扇福音的门。在台湾的高雄有一个教会，它叫做福气教会。 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运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团体布道策略。那这个策略呢，帮助他们在5年的时间之内，整个教会的会友人数从500个人一下子就增加到了2000个人，从500到2000翻了4倍。好，那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布道策略呢，从去年年底也开始在台湾的众教会当中兴起了一股风潮，不少的教会纷纷开始去学习去跟进，也包括我们的中立母堂在这个月也开始推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好像这一扇新开的福音之门让台湾教会开始领受到更多的人数，慢慢的来加添给他们。那看完了台湾，再来看我们的澳洲雪梨。那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统计呢，大家知道在雪梨有多少华人吗？有48万的华人哦，其实非常多，48万，但是其中的基督徒比例并不是特别多。那再加上我们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新移民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在这里的福音合场的需要也是非常巨大的。那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呢，Erica 还有我们的安琪他们回台湾接受传道人的训练，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呢也非常蒙神的恩典啊，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布道策略的方式，于是呢他们也决定把这个策略带回到我们澳洲雪梨这一个福音的合场当中，希望可以把这个新的浪潮，这个新开的门也开回到我们的澳洲雪梨来。说到这边，大家是不是有点兴奋，也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看神要在我们澳洲雪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开启的福音之门是无人能关的。阿们。好，那在正式开始介绍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布道策略之前呢，我要先卖个关子，让我们来先谈谈福音和教会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应该很清楚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是什么吧。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没关系，不用告诉我，我们一起读圣经，在上面有显示，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在马太福音28章第18到20节，来，预备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简单来说呢，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的命令就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这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OK， 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传福音是你我每个人的责任。好， OK， 那既然谈到了教会跟福音嘛，那既然讲到传福音，对不对？敞开的门。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刚信主的时候，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传福音会不会很困难啊？这件事情传福音很困难吗？其实像我个人来讲，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很火热，刚初尝主恩的滋味，非常火热，到处找人分享见证传福音。可是呢，毕竟我自己是一个人，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人教我，所以呢碰到几次钉子，碰到几次拒绝，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好像有点困难，慢慢就缩回去了。那加上我自己原生的性格，其实坦白讲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在台上好像可以跟大家这样，很自在的跟大家说话，其实我在信主之前呢不是这样的。 OK， 好，所以呢到后来那个时候，因为刚信主嘛，传福音对我来讲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想要去做的事情哦。所以差不多变成什么样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时候教会在办一个福音布道会，哇，我们有福音单张。好，因为有福音单张，所以这有一个借口嘛，很好嘛，不好自己找借口推辞，那我们继续发单张。那发单张就等于传福音，所以呢传福音这三个字对我来讲就等于是发单张。 OK， 那如果说今天教会没有预备布道会，没有单张的时候，我就不 传福音啊。那再到后来呢，我们慢慢啊，因为信主时间慢慢长了，后来哎，好像又受到一些教导啊，说有恩赐啊，每个人恩赐不同啊，有的人是传福音恩赐，哇，那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传福音恩赐，那怎么办呢？最后呢，就被撒旦的谎言给欺骗了。我就觉得说，既然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啦、啊，我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还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姐妹，不就好了吗？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哎，那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大家觉得这样好吗？这样 OK 吗？还是觉得听起来很怪怪的啊？那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困难，传福音这么困难，我们要怎么解决啊？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先找到问题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你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的。那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啊，就几个问题。第一个呢，一个人传福音其实是比较孤单的，坦白讲，那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其实你会比较容易退缩。第二个呢，传福音其实也是需要技巧的，从来没人教我怎么传福音，所以我就一个人去撞去冲，结果碰了头破血流就回来了，然后就受伤了。那这些技巧其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也是需要被训练的。第三个问题呢，我没有一个好的策略去传福音，我只能发单张来传福音，这好像有点笨啊。那第四个，恩赐各有不同，没有错，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彼此配搭，不是说拿来当借口用的。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要如何解决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寻求一些群体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 OK， 那大家还记得这个部分的题目吗？是福音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呢，话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它也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相聚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大使命叫传福音，其实也就是教会的大使命，教会也是要帮助我们去传福音。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在我们个人去传福音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教会来寻求帮助的。好，既然这样，可能就会有人脑子动得很快，他说哎呀，要从教会寻求帮助，太好了，传福音等于发单张。林牧师，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周都办福音布道会，我们不停地来做单张，我们每一个人去发单张，这样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去传福音。大家说阿们吗？还好没有人阿们，不然林牧师就疯掉了。 OK， 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这边要引述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台湾的福气教会嘛，他们的主任牧师叫做杨习如牧师，他所整理出来一些现今教会普遍的现象，一共有七个点，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呢，现在的教会比较多是以维持例行性的事工为主。第二个呢，他们是被动式的来接受福音。第三个，只有少数的人做单点式的福音行动。第四，多数的人都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还有概念。第五，会有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布道训练。第六呢，教会没有积极主动的来帮助大家有一个好的布道策略。第七，多数的教会不成长或者是成长缓慢。那么为了解决这些他所整理出来的问题呢，他们就发展出了这样的一套我刚刚前面提到过的团体布道策略，取之名为幸福小组，并且在过去的5年当中，他们也实际的执行并且去操练之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果效。刚刚大家记得吗？从500个人变成了2000个人啊！哦，那这一扇新开的门，其实也就是我们教会即将在接下来2个月当中引进的一个新的布道策略。希望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策略，营造出一个集体传福音的氛围，来帮助我们克服在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OK， 那杨牧师呢，他在跟台湾众教会介绍这样一个布道策略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出了下面这一段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生硬啊，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在荧幕上面有写，他说：“策略不是真理。”策略是可以不断更换的，为了要达到目的完成使命，只要它不违反真理，什么样的策略最有效 就是我们参考的目标。只要是去布道，全部都是对的事。我们考虑的是，同样的时间精力之下，如果能够救更多的人，我当然要采取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所以在进入接下来的主题，跟大家来分享这套策略的细节之前，我希望帮助大家，我们可以真的建立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说好像哎呀，教会我们好像在赶流行啊，台湾现在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他们在做这个啊，我们就赶快做赶快做。不是的，我们不是在赶流行，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没事找事，教会要找一些事情来让大家很忙，让小组长很忙，让弟兄姐妹忙，也不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没有一个正确态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带出一个合一的心智啊。因为我们这样整个教会必须有一个合一的态度，正确的心智之后，我们一起推动这样一个新的策略，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也才能够真正齐心合力的带出它真正的果效。阿们吗？阿们。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齐心合力的传福音。OK， 好，预备好了要传福音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终于要进入信息的最高潮，也就是要来看看到底这一扇新开的门，也就是福音小组，哦 ，sorry， 幸福小组，它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给幸福小组这个东西啊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从细胞小组当中找到三四位基督徒，在固定的一段时间之内，以传福音为目标的一个任务性的编组。简单来讲，这个策略呢，它不是一个人在传福音的，它是一个团队一起来传福音。其次呢，它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还有一些教材的资源来帮助大家，并且很有策略性的，我们去制造一些适合邀约新朋友的活动，就不用再发单张了。然后呢，结合每一个团队成员他们各自的恩赐来彼此配搭之后，我们后方还有很强大的支援同工，用祷告来托住前方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一起整个团队来传福音，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就可以解决刚刚前面我提到那四个问题，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四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谈谈具体这个幸福小组它的内容，还有它的一些设计理念跟策略的细节。那既然从名字来判断啊，小组嘛，小组，那大家第一个念头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他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小组，也就是所谓的细胞小组，哎，很好啊，那你今天又搞一个什么幸福小组，那两个小组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应该怎么办，是应该互存还是应该互殴还是应该怎么办？所以啊，那我们需要来解决这第一个问题，到底这两个小组之间有什么关系？ OK， 那就好像我们刚刚还记得我们给幸福小组下的定义嘛，我们就是从细胞小组当中衍生出来的，它是一个以传福音为目的的一个编组，也就是说它是从细胞小组当中衍生出来，并且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差不多也就在两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周期。听起来有一点复杂，那我现在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战场的比喻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好像呢，我们现在的细胞小组啊，我们现在要到福音的前线战场去作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细胞小组当中，我们选三到四个福音的先锋队，这先锋队呢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派他们出去到前线去作战，那在后方留守的组员们呢，就在后方用祷告来做补给还有支援的工作。那在前线征战的这些先锋队呢，两个月的战事打完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一些虏获的新朋友们一起再带回到原本的细胞小组当中，那这整个就差不多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幸福小组的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幸福小组里面呢，当然就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先锋队还有我们原本留守的队员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些所谓的福音朋友，在战场上面虏获的这些福音朋友，那我们简称他们叫什么，我们简称他们叫做 best， 也就是我们的慕道好朋友。那这些人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圈当中所认识的人，也可能是我们平时通过各样的关系直接或者是间接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这些人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通过邀约这些福音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所安排的各项福音活动的里面，这一群人全部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幸福小组。所以呢，幸福小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办福音布道会， 虽然没有发福音单张啊，你要发也是可以啊，但是相当于就无数个小型的布道会，每个礼拜都在不停的跑。那同一时间呢，细胞小组它也正常在运行，因为它可以在后方来做一个支援，来为大家祷告，来为每一个队员，还有为每一个新朋友祷告。同时呢，这些留守的队员他们也会接受到一个小组服事的训练，就好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这些训练啊，那预备他们迎接将来要回到细胞小组的所有的新朋友组员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可以想象到那个 picture， 就是在一个不断的循环的里面，新朋友他就一开始一旦不断的在前面被带出来，然后再回到细胞小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关系，它不只是我们个人行为了，它变成一个团体，整个细胞小组一起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幸福小组跟细胞小组这两个东西，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时要存在，并且他们也是互相需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幸福小组和细胞小组是同时存在也互相需要的。OK， 阿们。好，刚刚那一段话题比较沉闷哦，我们继续，还有一些不那么有趣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想一想中心思想哦，在了解了我们的基本架构，我们也聊一下它的中心思想。那既然被称作幸福小组，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把幸福带给所有所接触到的人。那也因为如此呢，所以我们设计的活动的出发点哦，基本上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要从慕道朋友的立场还有需要来出发来设计。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下一个定论，那就是幸福小组的经营就是要以慕道友的需要为导向的聚会方式。好，再读一遍哦，幸福小组的经营就是以慕道友的需要为导向的聚会方式。那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平时的细胞小组聚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肯定不是站在慕道友的需要嘛，是站在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要被造就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来设计的，对不对？OK， 所以呢，其实坦白讲啊，我们细胞小组运作的方式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刚刚接触到基督信仰的这些新朋友，尤其是第一次接触的这些慕道朋友。对他们来讲啊，我们平常分享的内容啊，可能会有一点硬邦邦的，可能不够生活化。比方讲，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啊，在小组有分享啊，最后不管怎么样，最后的结论啊，一定就是说啊，我们去读经吧，我们去祷告吧，我们要凭信心依靠神。那如果你是个新朋友啊，你可能会觉得这有点难接受 ，OK？ 所以呢，我们在设计幸福小组的内容还有形式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慕道友的感受和需要当作我们的前提来放到第一位来考量。好，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些负面的案例来跟大家说明我刚刚讲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那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负面案例就是我们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会说一些所谓属灵的术语，属灵的术语，比如呢，一般人会说我们沟通聊天，可是基督徒会怎么说？他们会说交通分享。从慕道友的角度，他会觉得我们在谈塞车的问题。再来，我们不说一起做工，我们基督徒会说什么？同工。那慕道友会觉得什么是同工啊？第三个，我们不会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基督徒，我们会说他很属灵。新朋友会觉得属什么灵？十二生肖没有灵。再来，基督徒也不会说感觉很好，会说很释放。新朋友觉得你在释放什么？最后一个呢，我们也不说我们今天读经很有收获，不说，我们说什么？有亮光。基督啊，新朋友会觉得什么？你是面泛油光，我要不要借你吸油面子啊？ OK， 好，那从这些负面案例大家可以知道说，好像我们在讲一群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语言哦。然后呢，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啊，基督徒通常他们会这样称呼彼此啊，他们会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 在我还没有融入这个大环境之前，坦白讲，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群人好肉麻呀，怪怪的 ，OK。所以其实呢，类似这样的一些术语哦，就好像我们是什么秘密组织一样的啊，我们这群人好像真的很奇怪。所以呢，我们开口闭口讲的这些行话，那让我们的这些思考逻辑，我们的表达的惯性啊，属灵的这些术语啊，其实都不是这些新朋友们他们可以习惯接受的东西。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些方法或者是这些说辞不好，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用了，以后我们不可以用了，不是。只是说我们在运作这样一个幸福小组的过程的当中，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嘛，这个幸福小组的设计中心思想是要以慕道友的需要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要有意识的把我们这些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啊，我们要把它有意识的给拿掉。那当然想也知道，这东西已经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了，有时候要改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一个回家作业。OK， 回家作业，那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的时间当中，你可以试着去练习，在你有意识的情况下，你可以尽量不要说属灵的术语。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小组 welcome 游戏，大家可以试一试。 OK， 比方来讲呢，举个例，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啦，就是你可以再试着去讲自己的一个信主见证，这个是确确实你会需要的，跟人家分享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呢，在这个信主见证当中，你要强迫自己不说任何刚刚我们所提到甚至于还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属灵术语。那一旦开始你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开始操练之后，你就开始习惯说，我们到时候可以像一个开关一样，一开一关，不管你在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什么样的朋友，你都可以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更合意的来对话。 OK， 好，那当然了，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好像我刚刚分享自己的经验，说我传福音其实也没有人教我怎么传，但是实际上呢，传福音是需要被训练的，也是需要一些技巧，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会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呢你这一次是不是有直接的参与在我们这一次幸福小组的运作当中，在今天主日结束之后，刚才安琪有报告我们会有一个什么班，幸福先修班，没有错，这个幸福先修班呢，其实就可以帮助大家来学习一些传福音的技巧，这样就不用自己再去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用单单依靠这样一个福音单张来传福音，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跟新朋友们来说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话。大家阿妹吗？好，如果阿妹，就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参加幸福先修班哦。好，有讲的都要留下来哦，我刚刚都有看到后面还有 video 有录下来哦。 OK， 好，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这样子以慕道友为需要的为导这样一个最前提的一个中心思想，大家放在脑子里面要记住哦。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来设计我们的小组策略了。第一个呢，我们需要确认人选，在前面我们已经稍微提到，我们是从细胞小组当中选出一些适合的领袖还有同工，差不多三个人左右，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幸福小组。然后呢，在这个运作的前三周当中，我们就要接受一些传福音的训练，来帮助大家知道怎么传福音。同时呢，这个团队他还需要去确认他们的 best 名单，也就是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要传福音给哪一些新朋友，哪一些慕道朋友，那这个团队他也要一起的来祷告，他们要去培养默契，因为他是一个团队，并且他们要研讨具体他们的一个执行的策略。那这三周过了之后，接下来的四周，也就是我们正式来运行这样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时间，那他们就需要去发挥创意，来邀请新朋友参加聚会。你们要去发挥你的创意，说不是说哎呀，今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教会的一群朋友，来我们家来一起谈谈信仰吧。新朋友说你是谁啊，我才不认识你呢，是吧？你必须给他们一些好的理由，让他们愿意接受，愿意来参与。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些设计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这样去设计一些很有创意，很能够被新朋友接受的这些方式去邀请他们之后，我们开始慢慢从建立关系开始去认识他们，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的，就很像一个比喻叫做温水煮青蛙，我们就慢慢煮慢慢煮慢慢煮，从关系开始，慢慢到说我们会谈到更深一点的话题，我们会谈到彼此的三观，我们会去谈到说人生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说幸福是什么，你觉得你幸福吗，你觉得你快乐吗， 然后谈到一些罪的问题，谈到一些救赎的问题，所以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谈论的话题去引导到跟信仰相关的，乃至于他们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逐步逐步帮助他们去接触这个信仰，也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好，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比较是整个幸福小组他们在台湾设计的时候这样一个设想，但是在实际情况呢，我们搬到澳洲来，因为毕竟这边的福音合场环境跟台湾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台湾其实遍地都是你知道很多的新朋友，但是这边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个语言的差距，还是因为我们毕竟主要是在局限在华人为主，所以说其实有一些执行上面的细节不是那么容易照搬过来，所以呢我们教会在照搬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修正，我们做了一些改革，我们这提出了一个三种的套餐，这个三个套餐就是要帮助大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有一些好的理由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那这三种套餐呢，分别是第一种叫做幸福满福宝，它可以适合那种就是说你可以开放家庭，你在开放家庭的时候可以邀请他们来到家里面，那当然你可以想一些好的理由，想好一些方式邀请他们来家里，然后通过一个很轻松很活泼的一个分享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来接触信仰，这是最基本的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呢叫做幸福带着跑，带着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比方讲家里面好像太拘谨，那我们说诶跟新朋友约个咖啡吧，我们约咖啡厅可以吧，诶我们约起去打羽毛球可以吧，去在一起在 gym 做运动可以吧，就不管那个人在哪里， best 朋友在哪里，你的幸福小组就跟过去，相当于就是说你的幸福小组是他在哪里就走到哪里，你跟着他走的， OK， 所以这叫做幸福带着跑。第三种呢叫做幸福处处找，处处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生活周遭的这些朋友圈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用光了，没有新朋友了，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新朋友的时候，那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寻宝猎人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我们一起聚集，一起祷告，寻求圣灵，他们会给你一些圣灵会给你一些启示跟指引，比如说可能我看到我在祷告上我看到一个人穿着黄色的衣服，一个人祷告说看到 Opera House，然后看到说好像有一个人说看到他牵着一个小孩，诶那这些人的一些线索拼凑起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当天比如说到 Opera House 去寻找这么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牵着小孩的一个女生，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神启示他们当天要传福音的那个对象，所以这个就叫做幸福处处找。那通过这三种方式呢，你可以去各种的排列组合，就是通过一些创意去执行这三个套餐之后，我们会在第八周的时候邀请所有幸福小组和这些新朋友们通通都一起回到教会，我们来参加一个大型的教会主办的叫做收割庆典日的福音布道会，把所有人都邀请进来，来做一个最后的收割的动作，那期待呢这些新朋友他们都可以愿意受洗来信耶稣。那 OK， 刚刚讲到的是在福音前线作战的这些幸福小组队员，那同一时间呢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弟兄姐妹在留守后方，在我们的细胞小组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坦白讲他们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管我们有再好的策略跟方法，如果不是神，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是主，所以在后方留守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通过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来托住前方征战的所有队员，也要帮每一位他们这些 best 名单当中的新朋友，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我们要提名来为他们祷告，因为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会亲自来动工，也会帮助我们在前线作战的这些队员们，他们可以更顺利的跟他们来分享福音的信息，那我们整个团队可以一起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福音的大能。那除此之外呢，这些队员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来接受这样一个 4W 的一个培训装备，还有实际的操练，他们可以预备迎接到后面这些新朋友回来小组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回到一个正常细胞小组运作的一个方式。那目前的计划时间是在一月份的前三周的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会依次举办敬拜、祷告还有话语这三个 W 培训的课程，请大家务必把握机会。刚刚安琪也有报告，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即将会有第一次就是带领敬拜的这样一个培训的时间。好，那再来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时间安排，差不多在2月25号2月底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收割的欢庆主日，也就是一个主日的时候星期天 把所有人都邀请来，我们再做一个欢庆的一个主日。那这些收割的果子也会进回到我们的细胞小组，他们会来接受E1的一个装备，还有 C2 的一个装备。之后呢，他们也就会成为我们下半年我们第二次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这些新朋友变成我们下一次幸福小组的同工。因为呢，这一些人他们既然有既受过了训练，他们也有在战场上的经验，他们被传了福音归主之后，他们又继续再向人来传福音，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不断不断循环的一个传福音的文化。所以新进来的人他又可以继续再去传带新的人进来。那收割的羊群如果回报细胞小组之后呢，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细胞小组的哇，福音广传，人得人如得鱼，原本从十个人现在加了十个新朋友变成20个人，20个人的细胞小组该怎么办呢？人太多了，没有错，我们就开始分职。那我们就可以预备自己来做分职，那也可以安排原本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领队呢，他其实就可以成为未来分职小组的一个潜力的小组长。那如果万一还有一些真的没有能够成功收割的新朋友，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细胞小组当中来跟进，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欢庆收割。 OK， 讲到这边简单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幸福小组的执行策略。那我们一起跟大家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创造不断循环的传福音文化。好，那在了解了这样一个执行策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这个传福音策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其实这个优势前面提到过，我们不再是单独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来传福音。同时呢，这边很重要一个重点，因为你一个人去传福音，坦白讲它是比较孤单，没有资源，没有错。再一个，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它是属于单点型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什么叫做单点呢？就是说你是一对一的。如果今天你传福音的这个对象他对你讲话的风格不习惯，或者你表达的方式不喜欢，或者就是他单纯看你这个人就是不顺眼，我就是看你不顺眼，那坦白讲你再怎么跟他传福音也没用，因为他不喜欢你啊。 OK， 那这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样就代表了这条福音的线就断掉了，好不容易有个新朋友这个线就断了。那幸福小组呢，因为他是一群人嘛，一群人他是属于一个面的一个布道方式，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看我 Michael 不顺眼，但是诶，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啊，说不定他看那个人比较顺眼，他跟他聊天聊得开心，诶，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背景，诶，那就聊上了。所以这条线不会断掉，虽然是我带来的朋友，但是这条线不会断。同时呢，我们这样一个幸福小组里面的同工成员，他并不是采用一个精英化的编制。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一定要说啊，我信主很久，我非常的属灵，我生命很成熟之后，我去成为精兵，我到前线去征战，不是。它是用一个扁平化的风格，不管你今天信主时间多长，不管你的个人性质生活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你其实都可以参与的当中。每一个人不同的讲话的语气，你措辞的习惯，或者是你的说话方式，你的布道的风格，通通都成为这样一个幸福小组它非常多面向的一个方式给慕道朋友来选择。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就不会因为一个人就把这条线给断掉了。所以呢，其实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是相反的，好像哎呀我刚信主不久，哎呀我什么也不懂，我圣经也没有读过一遍，我也不太知道怎么祷告，什么幸福小组跟我无关，我以后再说吧，我就慢慢坐在教会做一个坐着的基督徒，等到我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说不定我读过神学了，哎我很有本事的，我再去传福音。不是这样的哦， OK， 不是这样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哪怕是新朋友，甚至于新朋友刚刚受洗信主的这种新生的基督徒宝宝，我们在座就有一些，我看到我们才刚刚受洗的新生基督徒宝宝，其实这些新生的基督徒是最最适合来参与到幸福小组当中来传福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最道地的福音语言，再来呢，他们也有最多的 best 名单，第三呢，他们有最强的福音动力。就好像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动力十足，并且我有这么多的新朋友都还没接触过，而且我讲的话还没有被影响，所以我会讲正常的人话。所以呢，其实刚信主的新生基督徒真的是最适合来参与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幸福小组的一个策略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老基督徒还是新基督徒，你通通都可以一起来通过团队的方式来服侍，那带发挥你各自的恩赐，那带出一个最大的果效。 OK，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结论，结论在上面有写，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传福音， 但是我们需要开始才会变得很厉害，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耶、yeah, ，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谈一下推行幸福小组这个团队布道策略之后，我们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通过全教会的传福音总动员，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教会会慢慢营造出一个传福音的氛围，帮助我们大家从不习惯开始到做习惯，并且最后传福音变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那这样一旦开始之后呢，我们慢慢开始就发现我们的眼目啊，哎，不是在看着自己个人的需要了，不是说哎呀神啊你怎么样，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帮助我，不是只有看到自己了 ，OK？ 你现在是看到更多，去看到福音朋友他们的需要，你的祷告内容快开始改变，你可能说哎呀神啊，你帮助那个弟兄那个什么那个某某在那个被传福音的对象，你帮助他能够经历，你帮助你的祷告内容都不一样 ，OK？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就会更多的去看到神国的需要，我们会去看到拯救灵魂的迫切性。而最后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扩张上帝的国度， OK， 这是第一个会带出来的一个果效。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门徒训练，大家都应该多多少少听过，我们教会也一直不断的在说门徒训练。可是门徒训练最终是什么？你训练出一堆军队之后，这个军队永远是在军营里面操练，你从来就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真枪实弹去跟任何人打过仗。坦白讲，你是什么？你就是纸上谈兵，很可能你只是一只纸老虎，你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那么通过幸福小组的实际操练呢，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上福音战场前线的机会。你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你不单单只是学习，你是可以实际的在战场上面去运用你学习到的真理还有技巧，并且呢，这个上战场之后，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方式就很像是一面照妖镜哦，它会让你自己看到自己哪里有不够的地方，它会转化成为你继续驱动自己成长的一个动力。举一个例子，大家如果在座的小组长，你应该心里会很清楚，平时我们在小组当中会推动弟兄姐妹啊，组员们啊，要读经，要祷告，我们要不断的亲近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听到耳朵都长茧了。但是呢，说实话，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去做？不多。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小组员他在福音的前线战场上面，他在征战，哎呀，他在跟这个新朋友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个困难，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说他会怎么办？他会去祷告，他会去找神， OK？ 那如果再一个情况，如果今天这个新朋友他对圣经的内容感兴趣，他说哎，那圣经这个谁这个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哎呀，一下子你被问倒了，怎么办？你会不会去读经？所以你这个组员他自己不用你去推他，你不用推他，他自己遇到困难他就会去找神了，他就会去寻求，他会自己去读经啊，不用你去推了， OK？ 所以你就发现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慢慢弟兄姐妹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他们就真的被带动起来了。因为说实话，别人在后面推你的动力是远远比不上你自己想要前进这样的一个欲望，阿们吗？阿们。好，那同时呢，也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新朋友的收割嘛，你就可以想象得救人数天天加增，它可以促进整个细胞小组开始有新朋友进来之后，它最终可以不断的来分值，就不会说一个细胞小组好像永远都是这么一群人，你看我看你死气沉沉的，好像永远就是这些人没有活力哦。OK， 所以呢，那我们就需要来真的是推这个幸福小组，它可以带出这么多的果效。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在细胞小组当中，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不会是只有 run 一次，我们会继续不断的来这样一个循环滚动式的跑下去。那如果你第一次跑的时候就把你生活周遭所有的这些 best 名单都用完了，哎呀，那你下一次要再 run 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你可以去做那个幸福刚才有说的，我们可以去做那个祷告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坦白讲哦，这会带动一个整个小组去有个传福音的一个氛围，你可以去预备，你就比如说这一次幸福小组跑完之后呢，可能大家开始就说啊，预备下一次怎么办？好，我们要有更多新朋友，怎么样有更多新朋友 ？OK， 我们要出去有一些什么，办一些什么活动啊，去认识一些人啊。那最终它会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小组就会开始有一个往外面跑的一个氛围，就是整个教会跟整个小组就开始往社区去发展，最终它可以推动这样一个福音外展的一个社区事工。就变成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总结来讲，这四个就是我们幸福小组将会带出的一些良好的果效。那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讲了这么多，谢谢大家愿意花这些时间听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希望没有听晕了，因为信息量比较大。那如果呢，你前面一直都在打瞌睡，没有关系，你现在醒过来还不迟，因为我要做结论了。好，结论，第一个，我一开始有说到，我们从一开始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呢，我们剩下要拯救灵魂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呢，主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福音的门，这个门重点哦，是没有人可以关的门。好，那为了完成主托付给我们每一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的传福音大使命，我们其实呢是不需要单打独斗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团体布道策略来帮助我们的。那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就是幸福小组。那这样一个循环传福音的方式，不但可以营造出一个集体传福音的氛围，它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训练很好的一个操练平台，最后可以让羊它可以自己去生小羊，而且它还可以去牧羊，所以最后可以达到一个社区外展的果效。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好像要去拼业绩，说啊，人家500个人变2000个人，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家去比较，不是哦，不是说教会人数一定要怎么样的增长才可以，这个要很清楚。而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的只是为了对灵魂的负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人可以得救信主。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是为了灵魂的需要，为了灵魂的需要，不是要去比较，不是要去 赶时髦 追流行、okay? 所以呢，策略虽然是好的，但毕竟也都是人的办法，都是我们自己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在想。那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谁？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紧紧的去抓住神，紧紧的跟与神连结，要紧紧的与神同工。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阿们吗？阿们。好，那在这里我再次鼓励大家，我们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这次教会所推动的幸福小组当中。就算呢，因为我们已经都预备好了，基本上要参与的人都已经明确了，如果因为种种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很实际直接的参与到这样一次的活动里面，但是至少我鼓励你可以在这一次成为你在细胞小组后方祷告的这个代祷的勇士，你还是可以参与在这个里面。因为很清楚，我们这个是一个团队的活动，如果没有后方的祷告，前面去打仗的其实是会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来经历福音这样的一个神的福音的大能。 OK 吗？ OK， 好。那在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之前，有谁还记得我刚刚有给大家两个回家作业？有两个哦，不是一个哦。好，可以告诉谁可以告诉我回家作业是什么？对，好，今天就讲的对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好，第一个就是要不讲属灵术语，讲自己的受洗见证。第二个其实好，我给大家讲，就是主日之后我们有一个什么班？哎，幸福先修班刚刚都有录下来，一个有阿们的都要留下来。OK， 好，好，这就是两个回家的作业。那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OK， 真的是最后了。我有一个小小的 video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OK， 看到那个题目哦，大家看到那个题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一扇开启的门，你看到一扇开启的门，你会怎么做 ？OK， 你会怎么做？怎么不动了 ？OK， 好，没关系。其实这个 video 它其实就是说，你看到这一个九个月大的小孩哦 ，OK， 他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看到一个开启的门，看到开启门的反应是什么？门开了，欢心欢喜的啪啪啪就爬出去了。OK，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想法，他就是很单纯，就是开出爬出去了。所以真的，我鼓励大家，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不需要思考的。你不需要思考，满心欢喜往外冲就是了。 OK 好，最后呢，我要用一句经文来鼓励大家哦。这罗马书1:16，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预备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阿们。好，套一句台湾一个咖啡品牌的广告词，这是孙悦叔叔说的，他说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如果呢你不跟人分享这个福音好消息，你就太自私了 ，OK？ 因为何况神都已经讲了，他门都开给你了，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他开都开给你，而且没有人能关，那你还有什么好害怕还犹豫？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出去呢 ？OK？ 所以呢，做就是 just do it。OK， 跟你左右，你找你不是左右了，你要找前后左右五个人，你要找到五个人，你跟他们说 just do it。
弟兄姐妹们，我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要对神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把这样子一个大使命，真的是让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知道。
Amen。
主啊，你呼召我们来这里。主啊，你希望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份的祝福。
叫我离开本地，我熟悉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真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所有毫无保留，让那的名多顺服我的福，
我的生命就献在这个祭坛上，我的生命
献上在这祭坛上，
预备自己
被你扩张，是超乎我想象，
我愿顺服，
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所有毫无保留，
我愿
献上所有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
感谢你，感谢主你的选召和恩典，让我们可以诞生在这末后的世代，可以因着你的宝血得着全新的生命，也可以有份于你那伟大福音的拯救计划当中。如同彼得后书3:9所记，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主啊，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感谢你的宽容，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抢救更多的灵魂。求你赐给我们的怜悯世人的心，那颗为失丧灵魂哭泣的心，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来感受到那抢救灵魂的紧迫性。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可以奉你的名出去，通过你所开启的这扇无人能关的福音大门，让更多人可以通过我们来认识你，来领受你的救恩，好让我们不辜负你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主啊，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传福音不只是对少数人的呼召，是神你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不是我们有没有恩赐的问题，而是基督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不论是未信主的家人，还是身边的同工，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我们愿意付出时间，也愿意付上代价，要与你一起同工，让我们成为一粒麦子，埋在土里，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来宣告，这福音的大门是无人能关的。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主你的带领，让我们教会有机会可以领受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并且可以把它带回澳洲雪梨这一片地图当中。我们也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乃是有神你的美意。
是的，主。
主，这时候我有一个呼召。我来呼召那些在今天听过了这些信息分享之后，神感动你，他感动你要来参与在幸福小组的当中，而你也愿意来回应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你可能是直接的参与，也可能是间接在后方来做代祷的勇士，只要是你愿意，只要是你愿意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策略计划当中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来做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有这么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回应你，求主你亲自纪念每一个在你面前举起手回应你的弟兄姐妹。主，你来恩待他们，每当他们和新朋友传讲福音或通过祷告来祝福新朋友的时候，主圣灵都恳求你亲自的动工，让他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福音的大能，让他们也可以领受到见证灵魂得救那一份从天而来的喜乐，并且也帮将这一份的喜乐封存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一股为主而燃烧的福音烈火，可以感染所有他们所接触到的人，都来领受这十架的救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也恳求你亲自的来祝福和保守我们教会接下来整个幸福小组的运作的过程，也保守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可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让福音传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起来见证和经历你福音的大能，并且将荣耀归给你以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阿们。
兄姐妹请坐下，好不好？这时